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1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要闻。今天是9月16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今日嘅主要内容包括：法国部队击毙大萨哈拉伊斯兰国首脑；布林肯会晤立陶宛外长；亚利桑那州起诉拜登政府疫苗强制令美国第一单；拜登同布林肯就国际民主日发表声明；为解除国际旅行限制，白宫正在制定新系统。朝鲜再次试射导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说，法国军队已经击毙大萨哈拉伊斯兰国首脑萨克拉维在马利、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地区发生的恐怖攻击，大多数是由大萨哈拉伊斯兰国犯下的。这个时常爆发冲突的三国边界区域，经常被大萨哈拉伊斯兰国和盖达附属组织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团体锁定为目标。马克龙在推特发文说，这个是我们在萨克尔沙漠打击恐怖组织上再度取得一次大胜利。马克龙的办公室说，萨克拉维是伊斯兰国在西非萨克尔沙漠组织的首脑，他的团队曾经在2017年一场致命攻击中锁定美国军人袭击。法国军队曾经根据锁定恐怖组织领导层的战略，击毙大萨哈拉伊斯兰国几名高阶成员。法新社报道，今年6月在沙克尔地区驻军超过8年之后，马克龙宣布减少法国在沙克尔参与反圣战士新月型沙丘行动的部队人数，以重新聚焦在反恐行动和支持地方部队上。立陶宛外长南斯·伯吉斯访问华府，15号前往美国国务院和国务卿布林肯会晤。布林肯表示，立陶宛和美国两国是强健伙伴，在共同防御安全上团结一致，对抗中共经济威逼，亦坚定捍卫民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事后发布两个人会议摘要，提到两人强调会建立强健的美欧合作，推进跨大西洋及全球和平、繁荣、安全、民主与人权。他们亦谈论要协助立陶宛加强供应链韧性，扩展双边经济合作。南斯·伯吉斯除了同布林肯会晤之外，14号亦都前往美国国会，分别拜会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籍首席议员李契。两场会面，台湾都是重点议题之一。梅南德兹14号推文表示，他同南斯·伯吉斯谈论立陶宛勇敢支持台湾所做的努力。李契亦指出，两个人的会面谈到多项议题，包括要抵制中共，等台湾有发声的机会。拜登上个礼拜宣布强制接种疫苗令，遭到27个州的抵制。他们表示会对联邦发出挑战。亚利桑那州已经率先在9月14号起诉拜登政府的这项命令，这个亦是第一宗针对这项政策的诉讼。除了亚利桑那州之外，佛州州长桑德蒂斯亦表示，为了捍卫自由，佛州将对任何强制要求自己雇员接种疫苗的地方政府处以罚款，有些甚至重罚可能高达几百万美金。强制疫苗令的颁布亦引发了不少的连锁反应。 KCBD 电视台报道话，德州布朗菲尔德地区医疗中心首席执行官警告话，如果拜登的疫苗令得以实施，他所在的医院有 20%-25% 的员工将只好离开，他的医院可能面临关闭。如果不执行拜登的疫苗令，医院就会失去政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资金。据美联社报道，纽约州由17名医护人员在9月13日提出诉讼，指出州政府颁布的不允许宗教豁免的疫苗接种任务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美国联邦法官9月14日就纽约州强制医务工作者接种疫苗一案发布紧急禁令，阻止州政府强制所有医疗工作者接种。9月15日是国际民主日，拜登总统发表声明说，民主政体是人类促进和平、繁荣与安全最持久的手段。他说，在民主日益受到挑战的时刻，民主国家有责任证明民主能够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拜登说，他将在12月9日到10日主办一个在线民主峰会，推动世界各地的民主复兴。他说，美国将同合作伙伴一起开展推动民主与人权的工作，并坚持追究那些侵犯人权和助长腐败者的责任。国务卿布林肯在纪念国际民主日的声明中亦强调美国对民主的支持，并说美国将民主和人权放在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我们必须从根植于美国最珍贵的民主价值观的外交开始，捍卫自由，推动机会，维护普世权利，尊重法治，并以尊严对待每一个人。白宫高级官员星期三表示，美国正在开发一种新的国际旅行系统，其中包括接触者追踪，以便最终解除禁止世界大部分人口进入美国的旅行限制。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杰夫·齐恩茨话俾美国旅行同旅游咨询委员会知，由于正在美国同世界各地蔓延的新冠病毒 Delta 变种，美国政府不打算即刻放松任何旅行限制。路透社在8月初首次报道话，白宫正在制定疫苗入境要求，几乎可以覆盖所有外国游客。白宫之前证实正在考虑要求外国国际游客强制接种疫苗。齐恩茨表示，新系统将包括收集前往美国的旅客的接触追踪数据，以令到 CDC 联系那些暴露于新冠病毒中的旅客。川普政府在2020年阻止了一项要求航空公司收集前往美国的国际乘客接触者追踪信息的努力，因为一些高级政府官员对私隐问题表达了担忧。齐恩茨说，白宫希望新系统在可以安全解除限制的时候准备好继续前进。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说，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中共当局在联合国帮助朝鲜并同美国发生争执，负责监督对朝鲜执行国际制裁的联合国专家小组已经陷入功能紊乱状态。根据《华尔街日报》提到的一份草案，这个八个人构成的联合国专家小组本月即将发布的报告发现，平壤继续使用空壳公司掩盖船只身份，并采取以前报告中提到的其他策略，以逃避国际制裁，推进他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熟悉情况的人士说，中方不合作态度令到报告起草工作陷入困境。知情人士表示，结果是当朝鲜继续施行可导致制裁的各种挑衅性行动的时候，这个小组在向联合国主要大国提供信息方面越来越受到组内同行的拖累。朝鲜最近似乎重启了一个生产部的核反应堆，并且在星期三进行了两次短程弹道导弹试验，这个是朝鲜在不够一个礼拜内第二次发射导弹。外界分析，这个是平壤当局对美国施加外交压力，打算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的最新尝试。下面是一节国际消息。 目前仲未接种疫苗的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预定21号出席联合国大会。但是如果联合国会员国决议所有出席大会者必须提交接种疫苗证明，博尔索纳罗可能会被禁止进入联合国大楼。从1955年起，巴西作为联合国大会第一个发言国家已经成为传统。两日前，博尔索纳罗在总统官邸神禧宫和支持者交谈的时候重申他没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但他体内有大量抗体，很可能是再次感染病毒而不知道。最初联合国大会考虑接受各国高级官员在入口处宣布他们没有症状或者和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就可以获准参加今次活动。不过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市要求多边组织遵守对纽约市民实施的相同规则，即所有12岁以上的人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才能够前往会议中心、餐馆或者饭店等封闭式公共场所。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亚里克礼拜三表示，将同大会主席夏希德办公室同会员国合作，以协调疫苗接种等相关规定。美国司法部14号宣布，有三名前美国情报同军事官员承认违反美国的黑客法同禁止出售敏感军事技术的规定，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供了黑客技术，并同意支付近168万美金以避免被起诉。根据法庭文件，这三个人原来隶属于一家在阿联酋运营的美国公司，后来被高薪挖到一家阿联酋公司。这三个人向他们的雇主提供了用于入侵美国和世界各地电脑的黑客和情报搜集技术。根据认罪协议，他们将支付168万美金并配合司法部的调查，切断与阿联酋情报部门的联系，放弃他们的安全许可。根据路透社报道，这三个人所属的公司是阿联酋乌鸦计划的一部分。乌鸦计划成员已经入侵了人权活动家、记者和敌对政府的账户。今年较早时候，美国中情局亦曾经警告说，暴露中情局活动、人员和技术等敏感信息的前政府官员的人数正在增加。而阿联酋的案件似乎印证了这个警告。美国政府星期三发布了原油库存的周变动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降幅显著高于预期。截至9月10号这个礼拜，美国原油库存减少540万桶，高于预期的减少350万。飓风艾达之前严重影响了墨西哥湾沿岸的石油生产，至今仍然有大约 40% 的机构停摆。随着美国原油库存下降，国际能源署今个礼拜表示，虽然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国提高了产量，但是全国将等到10月才能够看到供应增加。相关数据发布之后，布伦特原油触及7月底以来的最高水平，西德州原油期货亦触及8月初以来的最高价格水平。而礼拜三美股整体上升，当日原油价格的上涨导致标普指数的能源板块走高，三大股指在午后交易中都呈现涨势。欧洲和亚洲的市场大多走低。另外，中共政府星期三在发布多项经济指标没有达到预期之后，中港股票指数亦普遍下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星期三表示，由于美国目前获得该局授权的中共病毒疫苗能够有效防止接种者死亡或出现严重症状，所以目前美国民众还不需要接种增强剂疫苗。虽然拜登政府在8月中旬已经表示将在9月20号推出增强剂疫苗，但是根据药物管理局星期三在官网发布的调查研究显示，虽然有提供辉瑞公司增强剂数据的调研结果，但是并未明确表明他们是否支持美国大众接种增强剂，只是表示管理局仍然有大量的现存数据需要查阅。当局将在9月17号疫苗和相关生物制品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上公布相关的结果，包括对以色列疫苗增强剂数据的调研结果。 食品药物管理局在声明中写到，还有很多潜在相关的研究结果，但是当局还未独立审阅或者证实基础数据或辉瑞公司提供的结论。辉瑞就表示，由于他的疫苗会出现药效衰减，所以申请为16岁以上的人士接种第三剂疫苗。美国女子体操奥运金牌选手马罗尼15号告诉国会议员知，当年他向联邦调查局探员举报遭到体操队医纳沙的性侵，但联邦调查局并未采取调查行动。他强烈感受到被联邦探员出卖。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针对联邦调查局处理陈报案失职一事展开调查。马罗尼和拜尔斯、瑞斯曼及尼埃尔斯等四名体操选手一起出席当日的听证会。马罗尼回忆2015年他在电话里面花了三个钟头告知联邦调查局有关自己的受害情节，甚至连他自己的母亲都没有听他讲过，包括陈述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遭受纳沙性侵害。他形容纳沙根本就是恋童癖，不是医生。而对于受理调查纳沙案失职，当时的主管艾波特或任何一位高阶探员都没有被起诉。而纳沙现在已经在三宗不同案件中被定罪，其中一件被判处175年的刑期。检察官估计他性侵的妇人女仔达到几百人之多。中国四川省泸州市16号清晨4:33发生规模一宗 6.0 的地震，震源深度仅是10公里。当地消息指，目前已知有部分房屋倒塌，并传出至少两个人死亡，53人受伤。目前救灾部队持续增援，泸州市亦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好多网友表示被地震震醒。由于事发的时候当地正在落雨，大批民众只能够担遮去到户外避难。网民亦陆续上网发布当地灾情，包括建筑物出现裂缝、招牌被震塌、房屋天花板崩落、大片瓷砖剥落等。有人形容今次震感是从2008年以来最强烈的一次。据指，目前当地已经传出22处房屋倒塌，严重损毁164间，一处车站受损。网络上亦传出救灾人员发现受困民众开始进行救援的画面。据悉，泸州市前一日才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几日还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发生，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100毫米，而且会伴随闪电、强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山区还会有冰雹。气象单位提醒需要防范暴雨造成的后续影响。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大陆地产商中国恒大爆发财务危机，引发全国多地的群众发起示威，要求偿还债务。据报恒大总债务高达3000亿美元，公司股价亦都急速狂跌。14号有香港传媒报道指，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名下高达15亿港元的豪宅已经转名，新的屋主竟然就是有许家印管家之称的谭海军。据香港传媒香港01报道，许家印以公司名义在香港豪宅林立的山顶暴力径拥有两间独立屋，分别是市值8亿港元的暴力径10号 C 座和市值7亿港元的10号 B 座，两间独立屋的总市值高达15亿港元。报道说，许家印在2010年透过转让公司形式购入10号 C 独立屋，当时市值估计购入价为4至5亿港元。十号C现时的业主是巨山有限公司，许家印是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兼董事。换言之，许家印以公司形式拥有该豪宅。不过就在今年7月30号，巨山有限公司董事改为由谭海军接任，谭海军持有香港身份证，布住地址是深圳前海。报道引述多个不同的独立消息来源，谭海军是许府的管家，负责许家印大小事务，同住在暴力径。 许家印妻子丁玉梅亦都不时住喺布力径豪宅。不过许家印目前身处大陆处理恒大危机。据报道，除了十号 C， 许家印仲拥有附近市值大约7亿港元的十号 B 独立屋。资料显示，该豪宅是由元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由离岸公司控股。早前市场一直无法确定十号 B 的业主，但是无独有偶，同样在7月30号，元信有限公司的唯一董事被改名为谭海军，所以推测十号 B 的拥有者亦都是许家印。报道仲指，十号 B 单位近日以50万港元放租。香港01记者14号到许家印大宅查询，保安话谭海军不在屋企，叫记者留低联络方式。山顶区布力径6至10号的洋房项目由新世界发展兴建，每栋面积大约4000至6000平方英尺。2011年，新世界将几间洋房转售给部分锄地会成员。不过恒大许家印爱好重庆李嘉诚的中如置地主席张颂桥，新世界发展集团主席郑家纯就持有最大的一间8号洋房，市值达到15至20亿港元。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为了讨好北京，执行国安法打压公民社会不遗余力，但是这一日就搞出大乌龙。9月14号，林郑出席行政会议前，在政府总部开记者会，巨型报警竟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写成中国人民共和国，改国号风波令香港网民哗然。特首办公室其后急忙道歉，香港知名作家陶杰亦都讲笑话，事态好严重，探讨点解经过重重检查，最终亦都冇人提醒佢。林郑月娥呢一场记者会嘅主题系齐心聚全运，同行建友谊。全运会全名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但系布景大荧幕竟然将中国全名写成中国人民共和国，咁明显嘅错误，马上引起外界聚焦。官方传媒香港电台随后报道，特首办就事件回应查询的时候表示，对该错误深表歉意，会采取措施防止出现同类情况。国安法实施之后，林郑月娥经常将爱国者治港挂在嘴边，而家写错国名搞出笑话，引起网民纷纷热议，有人就称之为改国号风波。有网友话，伤害了14亿人的感情，讲好的爱国者治港呢？亦都有人指林郑胆敢搞出两个中国，分裂国家，犯国安法拉德，777独立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安去了哪里？还有网民火上加油，叫支持林郑建国。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在 Facebook 指出，林郑月娥此举令人无话可讲，咁咪正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口中嘅软对抗。邓炳强要好好敲问点解办事不力嘅所有人，包括背向中国人民共和国嘅上司，要清理门户，大镬啦！亦都有网民指出，现场系政府总部，巨型荧幕亦都好显眼，事前竟然冇人睇到。有网民就答话人员问题。时事评论员潘小桃就指出，一般人如果发现鸡乸咁大只字写错国名，会唔会提醒上司修改？但系到咗林郑月娥身上，下属明知上司咁能干，好叻、好劲、好醒、好打得，你讲咗出嚟，唔通会升职加薪、获封太平绅士咩？多谢大家嘅收听，再见。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9月16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联合国大会召开，80几国领袖两年来首次亲身赴会，白宫宣布成立美英澳安全倡议，支持澳洲核潜艇巡航印太，新书披露米利将军向中共通报消息内情，欧盟宣布全球门户计划以抗衡一带一路，英国内阁大改组，外交大臣蓝韬文转任司法大臣。以下是详细内容。这次联合国大会将由14号到30号举行，各国领导人将会在9月21号起发表讲话。英国首相约翰逊、印度总理莫迪、澳洲总理莫里森和日本首相菅义伟等领导人都会亲身出席这次会议。 不过亦有23个国家的领导人将通过视像方式发表讲话。拜登总统将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亮相。联合国大会是每年各国政要去纽约市联合国总部碰面的机会。但上年因疫情严重，各国领导人都只能够通过视像发表讲话。今年虽然多国领导人亲身赴会，大会亦会对出席者有严格的防疫规定，包括要求每个国家的代表团最多只可有5个人，一些双边会晤仍以视像方式进行等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下午将联会大锤交给了新一届大会主席马尔代夫外交官阿波杜拉沙西德，并向前任大会主席博兹克尔致敬。他表示，联合国大会有幸在病毒大流行的艰难历史时刻，依靠博兹克尔的领导推动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其中包括应对疫情、和平与安全、裁军、人权、反恐、预防危害人类罪和结束人口贩卖等等。他说，简而言之，大会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多边主义和基于国际体系的价值观。古特雷斯还强调，要重新致力于联合国的人权价值观，通过对话和团结支持最脆弱的人，实现和平。他说，在接下来这一年的每一日，比我们在本届大会和我们的工作中对我们的价值观身体力行。他向新任联大主席表示，整个秘书处都将竭诚为你服务。这次联合国大会将处理很多内务事务，包括表决联合国预算案、处理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等等，还将聚焦阿富汗问题。目前还未有国家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为阿富汗合法政府。根据 AUKUS 的三边协议框架，三个国家将深入在人工智能、网络、水下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领域共享信息。美国和英国还将与澳洲分享核防御设备的技术，以促进三国在安全和国防相关的科学、技术、工业基地以及供应链的更深层次的整合。拜登总统表示，我们都认识到确保印太地区长期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性。我们需要有能力解决应对该地区当前的战略环境同埋可能出现的演变。因为我们每个国家以至全世界的未来都将依赖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未来几十年能够长久繁荣。英国首相约翰逊指出，该联盟将令到三个讲英语的海洋民主国家加强联系，更加关注目前世界上日益复杂的地区问题。三国将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莫里森强调，美英澳三国看事情的角度相似，随着世界局势日趋复杂，为了应对这些新的挑战，帮助实现我们地区所需要的安全和稳定，我们现在必须将我们的伙伴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新联盟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协助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不过莫里森亦表示，澳洲不会进行核武发展，与美英在核动力技术的资讯共享仅限于开发核潜艇。约翰逊还表示，只得很少国家拥有核动力潜艇，对任何国家来讲，获得这种强大的能力都是一个重大决定，同样帮助其他国家获得这种能力也是一个重大决定。据美国政治新闻机构 Political 报道，一名白宫官员和一名国会人员指出，西方盟邦意在借此项计划对抗中共在军事及科技领域的崛起，这个是美国、英国和澳洲对抗和震撼中共的最新行动，亦是继美日印澳四方联盟之后又一个明显针对中共在印太威胁的民主国家联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白宫星期三为美国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进行了辩护。 根据《华盛顿邮报》记者包伯伍德沃德和罗伯特斯科塔撰写的新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两次告知中共的李作成将军，甚至向李作成承诺，如果美国发动攻击，他将会发出警告。第一次通话发生在2020年10月30号，在美国大选前四日。第二次通话是在2021年1月8号，亦就是1月6号发生国会大厦事件的两日之后。据书中记载，当时米利将军对李作成表示，李将军，我想向你保证美国政府是稳定的，一切都会好好。米利在第一次通话中对他说，我们不打算攻击你或对你进行任何军事行动。如果我们要进攻，我将提前打电话给你。对书中的披露，川普总统在星期二回应说，如果报告属实，米利应以叛国罪受审。米利在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发生后的几日内，还同其他几个国家的国防部长进行了交谈，包括英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这些电话记录中提到了类似的保证信息，即美国政府是强大的并在控制之中。佩洛西此前曾表示，他当日与米利讲到了防止川普发起军事行动或落令发射核弹的现有预防措施。据书中所述，米利被监督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上将打电话，建议推迟即将举行的军事演习。官员在1月同星期二证实，米利与佩洛西倾谈过，当时佩洛西议长亦公开了这一消息。这些官员说，两人讲到了核打击过程中现有的长期的保障措施。米利在2018年获得川普总统任命，后来他对参加2020年6月与川普在白宫附近被亨明贵损坏的教堂前的合影表示后悔。针对这本书，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致函拜登，敦促他解雇米利，说这位将军致力于积极破坏总司令。拜登总统星期三拒绝解雇米利，还说他对米利非常有信心。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川普话米利从嚟冇话俾佢知同中共通电话嘅事。欧议会通过对华新战略。北京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要令北京难堪。朝鲜点解喺王毅访韩期间发射飞弹？美参议员批评拜登对中共压制香港保持沉默。全球61个人权组织呼吁港府撤销对支联会领导人的指控。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再次谴责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Mark Milley 将军暗中通敌。川普说，米利从来没有将和中共军方通电话的事跟我说。而对于现任总统拜登不愿意解雇米利的做法，川普认为这是因为拜登不敢将米利推出去，担心这样可能会令到米利泄露他在阿富汗撤军失败的秘密。川普总统星期三9月15号再次发表声明，透露米利从来没有将和中共通电话的事跟我说。川普说，米利从来没有跟我说和中共通电话，据我了解他亦没有跟很多的其他人说。根据《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和科斯塔 Robert Koster 即将出版的新书《危险 Peril》，米利将军分别在2020年10月30号和2021年1月8号和中共军方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打过两次电话。米利在电话中跟李作成说，如果川普总统下令攻击中国的话，他会提前通知中共军方。五角大楼在9月15号亦证实了米利将军有过两次通电，但否认是秘密通话。川普亦再次谴责米利将美国置于威胁之中，加上阿富汗撤军的失败，川普将米利称作为一个疯子。川普继续说， 他将我们的国家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是习主席更清楚，他会打电话给我。米利和拜登政府处理阿富汗撤军的方式，或者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尴尬的时刻，绝对不会令到中共感到恐惧。米利是彻头彻尾的疯子。欧洲议会星期四9月16号公布全体会议表决结果，压倒性通过欧盟对华新战略报告提案，敦促解决中共侵犯人权行为和处理来自中国的虚假消息，并再次呼吁推进欧盟和台湾达成投资协议。欧洲议会星期三举行全体会议，针对欧盟对华新战略报告议案进行表决。根据议会星期四公布的投票结果，上述报告以570票赞成、61票反对、40票弃权获得压倒性通过。这份报告提出欧盟外交新战略的六大支柱：合作应对全球挑战、重视人权和国际规范、识别风险和脆弱性、和志同道合的伙伴深化关系、促进战略自主性，以及捍卫欧洲利益和价值观。欧盟将继续和中方应对共同挑战，包括气候变化、核裁军、多边组织改革、抗击全球健康危机，好似新出现的中共病毒大流行，并通过风险和预警系统，对可能演变为流行病或大流行病的传染病加强应对。欧盟议会议员要求中共允许对 COVID-19 的起源和传播进行独立调查，同时议员们谴责中共系统性地侵犯人权行为，呼吁欧盟和中方定期进行人权对话，并引入制衡机制。讨论的范围应该包括新疆、内蒙古、西藏和香港所发生的人权侵犯。欧洲议会亦对中共威逼欧洲公司表示遗憾，这些公司因担心新疆出口强迫劳动产品而切断和该地区的供应链关系。议会呼吁欧盟支持这些公司的做法，并确保欧盟目前的立法能够有效地禁止参与新疆人权迫害的公司在欧盟经营业务。议会强调了欧中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并明确表示在中方取消对欧洲议会议员和欧盟机构的制裁之前，不会重启欧中全面投资协议的批准程式。此外，报告亦敦促欧盟和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印度和台湾等民主盟友深化合作，并再次呼吁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推进与台湾的双边投资协议 BIA， 尽快启动协议评估和范畴界定工作。中共官方星期四9月16号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希望寻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和贸易上的更大影响力。外媒认为他加入 CPTPP 之路将会面临阻力。根据中共商务部星期四的官方消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日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保存方新西兰贸易部长 O'Connor Damian O'Connor 提交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另外，中新双方还进行了电话会议，就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后的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11月通过视讯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时说，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 CPTPP。 外界认为加入 CPTPP 势必对中国经济有一个重大的推动作用。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 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发起，目的是促进亚太区的贸易自由化。 TPP 亦被视为是对抗中共在亚太区重要经济抗衡。在美国前总统川普2017年1月签署行政命令全面退出 TPP 后， TPP 同年11月11日改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拜登总统是否打算回到该贸易协定？一位白宫安全会发言人回应，拜登总统已经清楚讲过不会加入最初的 TPP 设计架构。国安会表示，拜登总统已经清楚讲过美国必须同世界 40% 的各国一起来确保环保 和劳工权益等都被纳入。关于是否担忧中国加入 CPTPP 后会加大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国安会官员表示这个应该交由 CPTPP 的会员国来评估。目前该贸易协定签署国并获批准国家包括日本、澳洲、新加坡、越南、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朝鲜继13号宣称巡弋飞弹试射成功消息之后，15号再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飞弹。这个时候适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韩国，以及韩方进行国产潜射飞弹的试射，他的背后意图和重返谈判台的态度引发揣测，而且此举可能令到北京陷入危难。据韩国联合参谋总部所发布的资料，朝鲜在15号下午12时34分到12时39分期间，在平安南道杨德一带向着东海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高度为60多公里，飞行距离大约800公里。这次行动距离朝鲜官媒报道宣称成功试射了长程巡弋飞弹的消息只是短短两日时间。这个亦都是朝鲜今年的第五次武力示威。朝鲜今年在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的1月22号和3月21号亦都曾经发射过巡弋飞弹，而在3月25号第一次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发射属规范类型的短程弹道飞弹。据朝联社援引多位政府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朝鲜这一次发射飞弹被捕捉到的是从下降阶段再度升起呼吸起动的画面，因此推测是改良型 KN-23 型飞弹。它和今年3月试射的飞弹一样，不过飞行的距离较先前更远。但值得关注的是，朝鲜少数友邦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现今正在韩国访问，15号上午和韩国外交部长郑义溶举行会议，之后又拜会总统文在寅。所以朝鲜这次行动的时机引发各界的揣测。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 Rick Scott 呼吁拜登总统高声反对中共对香港民主的攻击。此前香港的九名活动人士因纪念六四天安门屠杀的受害者而被判刑数月，曾经是繁荣的民主香港现在完全处于习近平总书记的和中共政府的压迫统治之下，这些毫无根据和不合理的逮捕只是香港悲惨转变的最新证明。斯科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星期三9月15号被判入狱的人中，包括自1990年以来组织一年一度烛光守夜活动的香港声援中国爱国民主运动联盟的前主席何俊仁，他被判处10个月监禁，包括梁国雄和朱凯迪在内的几位前民主派议员因参与守夜活动而被判处6个月监禁。总共有9名活动人士被判刑6至10个月不等，其他3名活动人士被判处缓刑。这12人是被指控和2020年守夜活动有关的26名维权人士的一部分。罗冠聪和张坤阳已经在2020年9月被传唤出庭前逃离了香港。香港当局今年和去年都禁止了守夜活动，理由是担心中共病毒的传播。尽管有禁令，包括何俊仁在内的数千人在去年的6月4号都聚集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六四。2020年12月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第一组织 Human Rights First 向何俊仁颁发了2020年罗杰·鲍德温自由勋章 Roger N. Baldwin Medal of Liberty Award， 以表彰他作为人权捍卫者数十年的成就。全球61个人权团体星期四9月16号发表声明，呼吁香港当局撤销对举办六四烛光悼念活动的香港支联会成员和民主派人士的指控和判刑。去年6月4号香港警方以防控疫情为由首次拒绝批准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自1989年后的年度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但是多名支联会成员和民主派人士不顾禁令，当晚仍然自发地前往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悼念活动。事后共有26名民主派人士先后被控 参与或煽动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等罪名。而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前民阵召集人陈浩焕等12名被告上周四承认控罪，星期三被判刑，其中3名被告被判缓刑，其余9名被告被判监禁6至10个月。支联会是香港著名的非政府泛民主派政治组织，1989年5月21日在香港支持当时中国八九学运的高潮中成立。支联会多年来坚定支持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推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支联会的5大诉求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支联会每年6月4日都会在香港组织中国大陆以外规模最大的悼念集会，纪念六四事件，并悼念在解放军六四屠城中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但是从去年起，警方以防控疫情为由，已连续两年拒绝批准集会的申请。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军队击毙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首脑。美国前代理国防部长称从未授权米利将军和中共秘密沟通。王沪宁14日没公开露面，离奇消失，和哪个有关呢？加拿大媒体透露，中共宣传机构为总理杜鲁多出自传，在野保守党促解释。涉及未成年人的数据， TikTok 海外版被欧盟盯上，已经启动两项调查。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9月15号晚间在推特表示，法国军队已经击毙了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Islamic State in Greater Sahara ISGS 的首脑萨克拉维 Adnan Abu Walid al-Sahrawi。马克龙宣布，咁系我哋喺萨克勒地区 Sahel 打击暴力组织嘅又一重大成功。不过佢冇透露行动嘅具体地点。据法新社报道，喺马里、布基纳法索同尼日尔地区系经常爆发冲突嘅三国交界区域，大多数极端分子袭击系由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犯下。该组织同基地组织附属嘅另一个团体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团体 Group for the Support of Islam and Muslims GSIM 经常暴力针对平民同士兵。最新嘅一宗残酷事件发生喺8月19号，布基纳法索北部城镇该尔加吉镇 Gorgadji 有47人喺佢哋嘅暴力行动中丧生，其中30人系平民。马克龙嘅办公室表示，萨克拉维是西非萨克勒地区伊斯兰国的长期领导人，该组织曾经将美国士兵作为锁定目标。四名美国军人和四名与尼日尔军方有关人员在2017年的一次袭击中丧生。萨克拉维承认了他参与了行动。2020年8月，萨克拉维亲自下令杀害了6名法国慈善工作者和他们的尼日利亚司机。法国军方根据他的针对极端组织领导人的战略，已经击毙了该伊斯兰国的几名高级成员。法国方面表示，他们一直处于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前线。马克龙在推文中写道，今晚全国都缅怀着所有在萨克勒地区的守猫行动 Servo 和新月沙丘行动 Barkin 中为法国捐躯的所有英雄，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所有的受伤战士，他们的牺牲不会白费。与非洲、欧洲和美国伙伴一起，我们将继续这场抗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Mark Milley 将军被怀疑屡通中共的事件正在燃烧。在川普总统任期最后几个月，被任命的前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 Christopher Miller 9月15号表示，他没有亦不会授权米利将军和中共官员打电话秘密沟通，他呼吁米利立即辞职。米勒在9月15号给霍士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说， 对米利将军的爆炸性指控，表明一种可耻并史无前例的不服从行为。这位前代理防长继续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最高级别的军官，他唯一的职责是向总统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法律不容许他行使指挥部队的行政权力，指挥系统是从总统到国防部长，而不是通过联席会议主席。米勒仲批评米利追求党派私利，应立即被罢免。他指出，追求党派政治和个人私利是对军官神圣职责的侵犯，在美国军队中是没有地位。被指控有这种行为的下级军官将立即被免职，并等待一个彻底和独立的调查。作为国防部长，我没有亦不会授权这种行为。根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特 Bob Woodward 和罗伯特科斯塔 Robert Costa 即将出版的新书《危险 Peril》，米利分别在2020年10月30号和2021年1月8号被中共军方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打了两次电话。米利在电话中告知李作成，如果川普总统下令攻击那个共产政权的话，他会提前向中共军方发出通知。国防部五角大楼在9月15号亦证实有那两个电话，但否认是秘密通话。15号白宫声称拜登对米利仍然充满信心，显示拜登根本没有要解雇米利的打算。川普在14号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斥责米利的愚蠢，并明确表示他从来没有考虑用核打击来对付中国，而且他是几十年来唯一的一位没有让美国卷入战争的总统。不过川普亦表示，如果关于米利将军的那两个电话的报道属实的话，应该因叛国罪而受到审判。近期中共各大喉舌同时行动，炒作李光满的一场深刻变革正在进行，引发民众对文革第二版已经来临的惊呼。而之后中共官方派出胡锡进、刘鹤等人灭火，但外界普遍分析，能够调动喉舌统一行动的最少应该到王沪宁一级。而外界亦注意到王沪宁已经14日没有公开露面，并发出疑问，王沪宁去了哪里呢？出了什么事情呢？曾经作为中纪委书记卫健行撰稿人的黄友群博士16号发文对此作了分析。有人认为胡锡进和左派文人李光满交锋，两人背后是中南海大人物在度公开作出挑战。胡锡进叫板李光满批他的文章背离了国家的大政方针，造成了误导。黄友群表示，众所周知胡锡进是一个听党话的人，因此问题不出在胡锡进那里，而出在中南海。黄友群分析，在对待李光满的文章背后有两个党中央，一个是王沪宁代表的党中央，一个是背后支持胡锡进的党中央。胡锡进明知转发李光满的文章有中南海高层授意，公开唱反调，显然亦是奉命行事。奉哪个的命呢？好可能是奉习中央的命。李光满的文章从炮轰娱乐圈开始，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娱乐圈，开出的解方竟然是对娱乐圈、文艺圈等的整治力度不够，要使用一切手段打击各种追星饭圈现象。这篇文章从头到尾没有提一句官场腐败、官员腐败，更没有提习近平正在进行的政法大清洗、大清洗中落马的大贪官和他的后台老板的恶行。这场以反腐为名进行的大清洗，实际上是围绕明年中共二十大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一方是习近平，另一方是以江泽民、曾庆红为首的反习势力。习近平搞政法大清洗，就是将长期掌控在江泽民和曾庆红手中的政法大权夺到手上。到11月中旬，双方要斗出个基本结果，习近平的反腐也好，政法大清洗也好，其实都是冲着江泽民和曾庆红去的。黄友群认为，中共党媒突然集体转发李光满的文章，是转移矛盾、焦点和视线的政治操作，即放过大恶，聚焦娱乐界的小恶， 让亿万民众都来围观明星们被追打的狼狈现象和各种花边新闻。好显然，让舆论围绕赵薇等不是习近平的意图，可能是王沪宁的意图，因为王沪宁是江泽民和曾庆红安插在习近平身边最重要的代理人。习近平现在最关心的是怎样在中共二十大前高层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取胜。置身最高权力中心之后，王沪宁的江增派系色彩逐渐显现，从不断对习近平灌马列主义迷魂汤，促使习近平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王友群认为王沪宁是中南海最大的奸臣，王沪宁十四日没露面，好可能和他下令转发李光满的文章有关。曾经有人认为王沪宁的最终结局可能报原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的后尘，现在说王沪宁将进入秦城监狱为时尚早，但他的最终结局肯定不妙。加拿大传媒近日透露，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上台之后，一家受中共宣传部控制的出版社为他翻译和出版自传，引起多方的议论。报道指事件怀疑涉及当时一些和中共有联系的华裔加拿大人参加自由党的筹款活动，但杜鲁多的多名时任幕僚表示不知情。保守党要求联邦操守专员公开杜鲁多是否有就此申报利益，杜鲁多回应他没有从中收取任何个人利益。据加拿大环球邮报 Globe and Mail 报道，受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控制的译林出版社在2016年为杜鲁多出版自传《共同点》（Common Ground） 的中文版，并将书名改成《传奇再续特鲁多》，以凸显他延续了父亲老杜鲁多 （Pierre Trudeau） 的总理仕途。该书宣传资料称，得到现为中共国际发展合作处处长的中共驻加大使罗兆辉倾力推荐，并形容老杜鲁多是中加建交奠基人，并极力赞美小杜鲁多，更特别提到他在 G20 期间访华，申请加入中共主导的亚投行。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局长法登 Richard Fadden 曾于2015到16年间担任杜鲁多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表示近日才从传媒口中得知译林一事，并表示如果总理当时有征询他的意见，必定提出反对。他说最令他感到不安的是这件事传言由中国宣传部出资赞助。于当年担任加国驻华大使的赵朴 Gison Jack 亦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否则会提出反对。他指出这种交易是中共用以讨好外国政要的惯用伎俩。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因涉及数据问题再度被欧盟调查。路透社14号报道，欧盟的主要数据私隐监管机构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发布声明，以针对 TikTok 启动两项调查。根据声明，对 TikTok 展开的第一项调查涉及18岁以下用户平台设置背景下的个人数据处理和13岁以下用户的年龄验证措施。第二项调查则侧重于 TikTok 向中国转移个人数据的问题，并调查该公司在向欧盟以外的国家转移个人数据时是否遵守了欧盟的数据法规。据报道，爱尔兰是很多世界顶级互联网公司的区域总部所在地，因此该委员会成为这些公司在欧盟的主要监管机构。而这个数据保护委员会早已经获准可以开出最高达全球营收 4% 的罚款。对于 TikTok 的指控，早在今年4月英国儿童权益保护机构亦提出过类似的指控。5月底由于欧洲消费者组织 BEUC 指控 TikTok 违反欧盟消费者权利，欧盟委员会宣布对 TikTok 的商业行为进行审查。6月初有超过6万名荷兰家长状告 TikTok 未经许可就收集未成年人信息等，并为此向 TikTok 索赔14亿欧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